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很丰盛的，也是很喜乐的这个感恩节。那今天呢是感恩节后的这第一个主日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知恩、感恩和报恩。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你是否就会不加思索的立刻就回答说是还是不是呢？事实上有很多人呢，面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啊，是含糊其辞的说应该还好吧，我总不会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吧。之所以会这样回答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不大愿意承认我们不太懂得感恩，但又不好意思说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是否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走过了20世纪，看遍了世界各地啊，有一个国家的人真的需要感恩，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的确在20世纪啊，有很多国家都沦为这个血腥的战场，但是美国这块土地呢却幸免于战争，这是最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了。不止如此啊，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美国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了全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是得天独厚，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天之骄子之国，所以美国一定要感恩。弟兄姊妹，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种看法啊，但有一件事情你会同意，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呢是绝对需要感恩，这种人呢就是基督徒。身为基督徒的你我呀，虽然都知道我们的人生会有顺境，会有逆境，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我们得着了救恩，成为天父的儿女，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你同意吗？是的，很多人弟兄姊妹点头同意，但是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所有住在美国的人都懂得感恩，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感恩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许多人呢，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你看今天的社会，你就会知道到底是感恩的人多呢，还是忘恩或者是不知道感恩的人多呢？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实，这个感恩呢不是天生的。婴儿出生之后他绝对不会说声谢谢啊，感恩是生命成熟的表现。一个人懂得感恩，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被教导，要不断的被提醒。有人亲自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啊，他到纽约的这个 Central Park 那中央公园，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瞎子，衣裳褴褛，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坐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前面放着一个盘子。在一天当中啊，时常有人往他这个盘子里边丢一些硬币，晚上呢他回家的时候数点了一下，总共才5块美金左右。过了2天呢，他同样的装扮，又同样的地方，同样一天的时间，唯一不同的是呢，他在自己的胸前呢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一行字，这行字就是现在是春天，我却看不见。就因着这几个字啊，那天他收到了50块钱，10倍啊。那这个试验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那一天呢，走过他身边的人看到牌子上的这句话之后，他们的心就被提醒说，我们看得见，我们可以看见春天的花，可以看到空中的鸟，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这是一个恩典。过去我们觉得看得见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看不见的人，我才意识到能够看得见是一个恩典。所以呢，他们的心就被触摸到了，他就有了感恩的心。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感恩这个英文字是 thanksgiving， 我们看到 thanks 是在前面， giving 是在后面。当你懂得感谢的时候，你就会 give， 你就会给。 所以那天那个装扮成瞎子的人，他就收到更多的钱。弟兄姊妹，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才懂得感恩，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觉得没有什么好感恩的。实际上呢，就算你今天上班很辛苦，你工作的压力很大，你还是要感恩，因为这意味着你还有一份工作，你还有一份收入。一个家庭主妇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你还是要感恩，因为这还表示你还有一个家。你想想看，大街上有多少的流浪汉无家可归，你觉得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还是一个每天忙个不停的家庭主妇，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需要感恩呢？就算你最近的投资，你买的股票大跌，我相信最近有好多人是这样，你还是要感恩。为什么呢？那表明啊，你还有钞票，你可以投资，你还可以买股票。而且你看有许多人他连饭票都没有，是吧？根本想都不用想什么投资去买股票。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被提醒，我们才可能成为感恩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懂得感恩，还要明白感恩的真意。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0篇，只有5节哈。那这里是我让我们一起来读这篇诗篇，好不好？好，一起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弟兄姊妹，诗篇100篇，你如果细读，你看再比较一下前面的99篇，你就看到一个对比。那就是99篇呢，特别强调的神的尊严与威，那是神的尊荣与威严，特别强调神的崇高与伟大。但诗篇100篇呢，则是提醒我们，面对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这段经文呢，说得很清楚，对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我们要欢迎，我们要欢呼，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称谢。所以诗篇100篇被圣经学者看为一首感恩称谢的诗。你仔细读这首诗，你就会发现，在只有5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字是反复出现的，那这个字就是当。这个字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向神感恩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圣经所要求的。我们不能够不感恩。在第3节里边就提到我们是神造的，意思就是说，感恩是受造者对造物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要成为感恩的人，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感恩的真意。这就包括了3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向谁感恩；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感恩；第三，我们要如何感恩。如果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3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谁才是我们真正感恩的对象，我们才可以找到什么才是我们感恩的理由，并且呢，我们才可以真正落实我们感恩的行动。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分这3点来思想。那第一点，向谁感恩？我们要来思想感恩的对象。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感恩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谁？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人，你会想到你的父母，会想到你的爷爷奶奶， 会想到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想到在你人生当中对你有恩的人，你可以列出一大串的名单。的确，我们需要向很多人感恩，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在这个名单里边少了一位，你的感恩就是不彻底的。你若少了那一位，你的感恩就不是一个完全的感恩。那一位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诗篇里边100篇里边的主角，他就是耶和华神。在这5节经文里边，第一节提到了耶和华，第二节还是耶和华，第三节还是耶和华，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这个他就是耶和华。第五节又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所以你看到没有，耶和华是这首诗歌的中心。今天我们要敬拜，要赞美，要感恩的对象绝不能漏掉了耶和华神。为什么？因为神是一切的源头。今天你可以向你父母感恩，说谢谢你生我养育我，但如果你仔细思想，是谁给了你这样的父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那么今天你可以说，哦，今天我生意做得很好，我赚了一大笔钱，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是谁给了你这样的环境和机会？难道完全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吗？如果你把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追根究底，到了源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神给的。饮水思源呢，我们必须要向神献上感谢，这跟你向人献上感谢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但是你绝不可以漏掉这个源头，就是神。过去我在宾州的兰卡斯特住了1年多，在那里呢是这个 Amish people 聚居的地方。 Amish 在信仰上是基督徒中间最比较保守、最为敬虔的一支，他们对人非常的友善，他们做生意都很诚实。据说有一个游人到一家 Amish 所开的这个餐馆去吃饭，在他用餐结束之前呢，那个为他服务的那个 waiter 走过来，就很礼貌的就问他说，怎么样，食物还好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的？那个顾客马上就竖起大拇指对他说，哎呀，太好了，你们这个牛排啊，你们这饭菜都非常的美味可口，你的服务也是一级棒，我真的要很感谢你。结果呢，这个 waiter 呢就对他说，哦，你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上帝。这个顾客听了他的回答，他脸上就表现得很怪异，他有一副这个困惑不解的样子。这个 waiter 看出来之后就马上跟他解释说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啊，全都不是我做的。也许你想要去跟我们的厨师你说声谢谢，因为你吃的这些但是呢，这个厨师呢会跟你说，这个牛排的牛啊不是我养的，你吃的这些玉米啊、土豆泥啊或者蔬菜啊都不是我种的，是吧？你如果要谢的话，你应该去谢那个农场的主人呢。但是农场的主人会怎么回答你呢？他会说，如果没有雨水，没有适度的气温，没有土壤和阳光，我根本就饲养不出牛羊来，我也种不出蔬菜水果来，所以你要感谢上帝。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这就是饮水思源的感谢。神是一切的源头，他才是我们感恩真正的对象。也许有人会说，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凭我自己的本事，靠着我双手的能力去赚来的，有什么好感恩的？是，可是你不要忘记，你有本事，你有能力，但是是谁给你这生命的这一口气？在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短视频，是一架飞机在坠机之前的10几分钟，飞机上乘客们的反应。那些乘客里边呢，有很多很有本事的、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刻呀，他们还有谁会夸口他们的能力和本事呢？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在那绝望的嚎叫。那么对于那些自以为都靠什么都是靠自己而不靠神、不信神的人，你知道圣经是怎么称呼他们吗？在路加福音12章20节，神称这种人是无知的人。 神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有的要归谁呢？换句话就是说，今天神要是把你这口气给收回去，你还有什么可夸口的？你还凭什么来使出你的本事呢？由此我们便知道，一个人若不认识神就是一切的源头，并且不懂得向这个源头献上感恩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有这样一个小学的老师，有一天他上课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啊，跟他的学生说，你们知道吗，老师，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们中间有没有谁跟我一样，请你们举手。事实上那些都是小学生啊，许多人他们也根本不大清楚什么叫做无神论者，但是为了迎合，为了讨好老师，大家就一起也跟就跟一个跟着一个就把手举起来了。只有一个小女生没有举手，这个老师就注意到她，就问她说， Lucy， 为什么你没有举手？这个 Lucy 就回答说，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老师就很好奇问她说，你怎么会是一个基督徒呢？这个 Lucy 就说，因为我从小就被教导，在家里边就被教导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全家人都相信，我爸爸我妈妈都是基督徒，我也是个基督徒。那个老师听了就不以为然，就跟着 Lucy 说，你知道吗，信仰是个人的选择，跟你的父母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你想想看，如果你爸爸是个白痴，你妈妈也是个白痴，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会是什么？难不成你也是？他的下边话没说出来，是不是？言外之意就是，难道你也是个白痴吗？那么这个露西就想了一下，他就回答老师说，如果我爸爸也是白痴，我妈妈也是个白痴，我相信我会是一个无神论者。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听了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笑话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我们必须要思想，如果没有阳光，没有雨水，秋天就没有收成，没有收成就会有饥荒，人就没有饭吃。如果今天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对那位赐阳光赐雨露者都不知道说一声感谢，那不就是吃了也等于白吃吗？所以说神必须要成为我们感恩的对象，我们必须要饮水思源。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位著名的美国作家 Alex Harley，他写了一部小说，书名叫《根》（Roots）。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人读过那本书。那是我87年到美国来留学之前，这本书就当作我了解美国的一本这个参考书哈。那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小说了，是讲到一个美国黑人家庭的家族史。那1977年呢，《根》这本书呢就拍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可能现在我们找都可以找到看的哈，在美国是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的。这个 Alex 啊，因此他就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作家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挂着一幅画，就他身后的那幅画哈，画面上呢有一根6尺高的木桩子，这个顶端上有一只乌龟。每次有人看到这幅画都感到很好奇，就问他说，你挂这样一幅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有一次呢，每一次这个 Alex 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我刚刚成名的时候我心里很得意，到后来呢我甚至飘飘然，我得意忘形，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这幅画。这幅画他说，特别是这幅画上面的那句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 The turtle didn't get there on his own, he had help. 意思就是说，若非有人帮助，乌龟绝不会自己爬到那个木桩的顶端的。这句话就如这个醍醐灌顶啊，使他惊醒到，他说，如果没有那么许多人的帮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达到今天这个高度。因为他写这本书采访了无数的人，到非洲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是吧？寻根嘛，是吧？在美国不知道有多少人，图书馆的人帮助他，是吧？他花了12年的时间写这部小说，啊， 所以他就是一下就醒悟到，如果没有那么许多人帮助我的话，我怎么能够到达今天这个高度呢？所以他就特意把这幅画挂在他的办公室当中，他时时的就提醒自己，是吧？不要忘了本。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不也是一样吗？当我们洋洋得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被提醒？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不会有今天。弟兄姊妹，今天你也是身居高处吗？你也是在你事业的高峰吗？你也在你的财富的高峰吗？或者是在你身体健康的高峰吗？如果是，那你我也必须要被提醒，是谁让你到达这个高峰上面的。所以我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所以当向他感恩。那第二点，我们要思想感恩的理由，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神感恩。很多时候我们会以我拥有多少来决定我的感恩，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拥有的多，我就要多感恩，要是我拥有的少，我就要少感恩。那么这样说来，如果你一无所有，你是不是就不需要感恩了呢？事实上这个观念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拥有多的人他未必就感恩，拥有少的人也不一定他就不感恩。第二个问题就是，拥有多少的标准是什么呢？谁来给这个拥有多少下一个绝对的定义呢？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造就是创造，神创造了我们。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先创造了动物和天地万物，等这些都造齐了之后，他才创造人类。但是神创造万物跟创造人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这是其他动物其他万物都没有的，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那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给我们的所有，是吧？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的所有感恩的时候，不要忘记创造的这个源头啊。如果我们不懂得为此向神感恩的话，那就是真的是连禽兽都不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恩待或者你救助了一个禽兽，他们还懂得向你感恩。而神把他自己的形象赐给我们，我们却把神的形象给糟蹋了，给诋毁了，没有把神的形象给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就活得人不像人。所以说我们拥有神的形象，这是我们需要感恩的首要理由。其他动物不懂得向神感恩的，他们只懂得是向你感恩，你是他的主人，是吧？因为什么？他们没有神的形象。那神造亚当不仅赋予他神的形象，他还往亚当的鼻孔里边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呢，今天你我身上都有神的灵。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灵有多可贵吗？神的灵不仅仅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存活，而且呢，因为有神的灵，我们才可以跟神沟通。有了神的灵，我们才可以认识神；有了神的灵，我们才可以来敬拜神。只有人有这样的特权，神把这个所有权只赐给了人类，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所有来向神献上感恩。那不止如此啊，这段经文还说我们是属他的。属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所事。我们不但要为我们的所有来感恩，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所事来感恩。举个例子说，今天社会上的人来评估你的身价，不仅仅要看你拥有多少，还要看你是什么人。你或者是一个公司的总裁，或者是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你是什么主席啊、主任呢这类的，是吧？这就是你的所事。那圣经这里讲的所事，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地位、新的身份， 这个身份呢，不是地上什么人所给你的，也不是地上的身份呢可以相比的。那圣经怎么说？这里说我们是属他的，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在弯曲硅谷，人们心里面常常会比较，比谁比谁更有钱，谁比谁更有权，谁比谁更有名，这些都是在比我们的所有。是的，你拥有多少可以代表你的身价，但是你要知道谁拥有你，那才是你真正的身价。当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啊，在华盛顿军队中啊，这个每一个士兵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最终啊获得了独立是与他有份的。只要有人问他说你是谁，他马上会拍着胸脯骄傲地说，我是华盛顿军团的一份子，哪怕他仅仅是普通一兵。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民。耶和华神 不是个华盛顿而已，他乃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所事，我们是属神的。弟兄姊妹，你曾经为你这个身份感恩过吗？弟兄姊妹，或许你还不能够体会我们的所事是如此的尊贵，但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神的所事。圣经 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良善、慈爱、信实的神。你今天若不能够为你的所有和所事而感到自豪，你必须要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感到骄傲。弟兄姊妹，你知道良善的神是多么重要吗？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多么的息息相关吗？如果神用人对他的态度来对待人，你想你我的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和下场？如果神用我们感恩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如果感恩，他就会继续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不感恩，他就把这个祝福就给拿走。你觉得你我今天的光景会更好吗？如果神因着我们从来没有因着这个阳光而感恩，他就把阳光给你收回去。如果神因着我们人没有为每天呼吸的这个空气来感恩，他就不再赐下空气。你想你我还能够存活吗？你曾经为着这个地球的自转而感恩吗？如果神按照我们人没有因着这个地球的自转来感恩，因此他就叫这个地球不转，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那就会有一半的人活在酷热的夏天里边，很快的就会被晒死干死，另一半的人就会落入到漫漫的冬天的长夜里边，很快就会被 冻成僵尸。但我们的神他不会这样做，因为神是良善的神。我们人虽然不懂得感恩，或明明知道感恩却不感恩，但是神仍然爱着我们这些不感恩的人，因为他是慈爱的神，他以永远的爱着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看每天这个太阳这个东升西落分秒不差，你曾经担心过明天早上太阳会不出来吗？没有，因为你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不信的人认为那是自然现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神是个信实的神呢？为这位信实的神，信实到那种地步，如果那太阳今天跟你开个玩笑，晚出了一分钟，整个世界就乱套了，是吧？就像我们刚今天唱的诗，你的信实广大，真是这样信实广大的一位神。好，第三点，我们要感恩，就必须要有感恩的行动。感恩这两个字绝对不是一个口号，绝对不是一个概念而已。感恩是一个行动。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每年这个感恩节前后啊，在许多美国教会的大门口，你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牌子，或者是有一个条幅，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是吧？那写的是什么 ？Thanksgiving is an action， 感恩是一个行动。 弟兄姊妹，要落实我们的感恩，当向神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首先，我们要以认识神来感恩。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有句话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晓得的意思就是认识，意思就是你们要认识耶和华是神。这个认识是很重要，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讨他的喜悦。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认识这两个字啊，跟另外两个字这混淆不清。这那两个字就是知道，知道跟认识实际是不一样的。你看当年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神，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们对神向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带领他们过红海呀，白天云柱，夜间火柱的带领啊，天降马拿呀，让磐石出水呀等等，以色列人他对神的同在和恩典，他不但不感恩，反而是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抱怨，在那背逆神。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缘故。所以今天你我坐在这里，光知道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认识神。只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懂得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才会合他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感恩还要采取第二个行动，就是以侍奉来感恩。那今天经文里有句话说，我们是属他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属他的这句话在旧约里边是代表什么吗？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的主人，你是他的仆人。在旧约时代，仆人其实就是奴隶。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这个关系主要体现在侍奉上面。这个仆人呢，要来侍奉主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以侍奉神来感恩。在美国这个南北战争之前呢，在美国的南方有许多的奴隶市场，大家都看到过的，从小说上，从这个戏剧上都看到过的。这个奴隶市场贩卖黑奴。当时呢，在德州也有一个善良的基督徒的庄园主，有一天呢，他到奴隶市场去买奴隶。他看到台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他就起了这个恻隐之心呢。于是他就不惜高价，这个就把他买下来，就带回家了。他带回家的目的呢，并不想把他当成奴隶，而是呢要让他读书，将来呢能够有个好的前途。到家之后呢，这个庄园主就对着小女孩说呀，你可以在这里把这里当成你的家。可是这个小女奴隶呢，从到庄园那一天起，她天天就跟在主人的身边，主人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他处处留心这个主人的需要，随时他都伺候着。主人后来就跟他说呀，你不需要这样子。你知道这个小女孩说什么吗？她说，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属于你的，因为你买了我。那她用的这个买字呢，就是英文就是 redeem， 意思就是救赎，买赎，是你救赎了我，是你把我买赎回来。弟兄姊妹，这句话有没有提醒你跟我，我们这一群人不正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吗？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属神的？那个庄园主他只是花了一些钱把那个 小女孩给买了回来，他况且如此的侍奉他的主人，而主耶稣是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的，我们岂不是更应该以侍奉神来感谢他吗？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那这里接着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然后说我们要感谢他，要称颂他的名，我们要以感谢称谢等等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只是在他的圣殿里边赞美他，仅此而已吗？实际上不是的。这里的意思啊，是要我们去宣扬神，去传扬主的名，以此来表达我们的感恩。让我再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我们传扬主耶稣就表示我们对他的感恩呢？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神报恩的，我们的神他什么都不缺， 我们只要与别人来分享他的恩典，这就是向神报恩了。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他到印度的一个偏远的村庄去传福音。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村民呢，他患的都是夜盲症，夜晚看不见任何东西。有些老年人呢，就是在白天也是一样，是吧？几乎什么都看得模糊不清。这个传教士他经过考察研究之后，发现这种眼病是因为当地缺乏这个一种维生素所造成的。在当地老百姓他们所吃的食物里边呢，缺少这种维生素。于是呢，这个传教士就从英国买了这他们需要的维生素，然后分发给这些村民们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再来这个村子的时候，许多人的眼睛已经变得很好了。那些得过这个传教士医治的人呢，就来到他面前对他说，我的眼睛已经好多了，我的眼睛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了，等等等等。那在交谈中的这个传教士呢，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每个村民呢跟他讲完话之后，最后一句话都是一样的。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 I will tell your name， 我会将你的名字告诉人，我会让人家知道你是谁，我会让人家知道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事。然后呢，他就向他鞠躬而去。这个传教士呢就很好奇，就问给他为他翻译的人，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千篇一律讲一样的话。这个翻译呢就告诉他说，在这个种族的方言里边呢，没有谢谢这个表达，是吧？他们的谢谢就是 I will tell your name，他们的谢谢就是说，我会让人家知道你是谁，我会让人家知道你对我多么好。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但愿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像这个族类一样，在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的时候也说，主啊，我要让人知道你的名，我要让人知道你的恩典，我要让人知道你的福音，我要让人知道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是何等的奇妙。 I will tell Jesus name， 我要传扬主耶稣的名，这就是我们报恩的行动。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向神感恩，也知道要如何为何要感恩以及如何感恩。最后呢，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要感恩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觉得某某人身上有神的恩典和祝福，他应该好好的感恩，是吧？如果我也能像他那样成功，像他那样富足，像他那样有口才，我一定要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爱主服侍主。但是如果你跟他不一样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说我没有他那样成功我就没有办法感恩，是吧？是不是说我没有他那么健康我浑身都是病我没有办法感恩，或者说我连他的十分之一都没有我怎么能够感恩呢？弟兄姊妹，圣经是这样说的吗？诗篇100篇第一节怎么说？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就包括了所有的人，神并不是说成功的人，你们要欢呼，有钱的人，你们要欢呼，健康的人，你们要欢呼，这些人才需要欢呼需要感恩，不是的。今天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的处境如何，你只要是普天下的一份子，你都要欢呼，你都要感恩，你都要呈现，这是神的心意。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要大家不要有同理心，这个在我们身边呢，也有没有人落入人生的低谷，有没有人承担着这个很大的压力，甚至连笑都笑不出来，一定有的，甚至这样的人就是你我自己。那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感恩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或者什么人落入到这种的光景里边，我们需要听这样一句话，或许呢对你我有些启发。那这句话呢是这样讲的，说 It is not happy people who are thankful, it is thankful people who are happy. 并不是喜乐的人才感恩，而是感恩的人才喜乐。看到没有？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当你不懂得感恩的时候，那喜乐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处境，你的光景如何呢？你是否处在缺乏之中呢？还是你有多少你都不知足呢？英文还有另一句话这样说，说 Gratitude turns what we have into enough， 意思就是说感恩才会使你感到知足。要知道我们能够感恩，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才会感恩，而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之上有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呀，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耶稣对我们的恩绝不止就是滴水之，不是个滴水之恩呢，而是为我们舍命之恩呢。我们当如何来回报这舍命之恩呢？一会儿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是献上感恩。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但愿圣灵能提醒你，感动你，在你离开的时候，你就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去，并且在你的生活里把感恩的行动带出来。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本身就是我们要感恩的对象。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感恩，我们向谁感恩，而且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当如何的感恩。主啊，谢谢你把诗篇100篇赐给我们，在里边蕴含着多少感恩的真理，值得我们去深究，值得我们去学习。只是你也借着这首诗再次的让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